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主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和大卫立约，他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而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，啊，这个叫做大卫的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的约就是大卫的宝座要一直到永远。那么亚伯拉罕的约呢，就是说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要像什么？要像这个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而且神把迦南地赐给他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做亚伯拉罕。那大卫的约和亚伯拉罕的共同点在哪里？他们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永远的。换句话说，和以色列人的这个光景没有关系。但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约叫什么？叫做旧约。那旧约就是有条件的，旧约就是神和大卫和以色列人签好约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照着这个约来实行的话，你不违反神的律法的话，那我的祝福就要临到你。所以神约好了要非祝福他们不可。但是什么时候他们违反神的约，结果咒诅就要临到。如果比方说他们拜的金牛犊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神如果把它签灭没有错，因为是根据那个约，谁叫你签那个约？所以这当初的以色列和神签的那个约是有条件，但是大卫的约和所罗门和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约，这两个约和以色列人的光景没有关系。所以大家现在就明白了，等到以色列人失败拜金牛犊，神说我要迁灭他，然后呢，这个摩西就叫神想起，也想什么？想起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想起亚就是想起神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换句话说，就提醒神说，根据当时你的约，你的儿女就是亚伯拉罕后裔要遍满地面，而且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。神要把那块地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漂流了旷野，这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他们把神的儿子定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根据旧约，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落在神管教的手里。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他们到处漂流，但是呢他们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。结果你没有想到，到了1800多年以后，在1948年5月14号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在整个回教世界的包围底下，他们已经讲好，如果你要宣布建国的话，那就是圣战。但是我们知道1948年5月14号，我们知道以色列果然复国了。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复国？以色列为什么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？那就是神想起什么？神想起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的旨意还没有完，因为神明明告诉大卫说，你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。但是自从以色列被掳以后，你大卫的宝座不见了。但是明明说那个你他的国位一直要到永远，所以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。那怎么可能？你根据历史上看得很清楚，怎么可能？这大卫的宝座已经不见了，现在你看很清楚，以色列虽然复国，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个约里面，就根据这个约，我们知道弥赛亚一定要来。那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，也就是基督。这个不光基督相信，连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也相信。他们相信为什么将来有弥赛亚国呢？因为大卫和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那就是说将来弥赛亚要来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么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，所以定得不错。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是很重要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整个以色列的故事就是受这三个约的控制，一个是旧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大卫的约。那么按照旧约来讲，好几次神就可以把以色列歼灭了，但是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有另外一个约和他平衡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等到他们在另一方面，等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，那弟兄姊妹， 他们签了那个约，神就根据这个约成全他们。所以结果你看见说以色列到处在那飘流，然后惨遭涂炭，特别经过希特勒600万人惨遭屠杀。那你怎么解释这些情形？很清楚，就是这三个月在这里，三个月在这里互动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约将来要实现，但不过现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。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就能懂得大卫的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实上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凭着大卫不可能完成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当然是在摩利亚山上圣殿要被建造起来，但是大卫，神不用大卫。大卫自告奋勇，但是他有心愿要建造圣殿，神说你不能，你流了太多人的血。但是神应许他和他立约，神要先建立大卫的家。那么从大卫的家，然后从大卫的家，那么从这个大卫的家里面，那么兴起了一个人。那个人事实上叫人想起他所犯的罪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所罗门。我们的所罗门事实上是留下了一些犯罪的痕迹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就代表一切的分点。结果所罗门呢能够建造圣殿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。这个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那么这个也就解释了大卫的一生。换句话说，那么等到他坐在宝座上，那么是不是现在神啊、是不是这就是最高的目的？不是，神说他要建立他的家室，所以他先在大卫的家里面开始。那么然后最后呢，从神整个在大卫身上的工作里面有一部分，那就是所罗门，所罗门呢才能够建造圣殿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叫神的旨意才完成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不是特别讲到这个十五篇诗篇中间的五篇诗篇吗？我们知道前面的五篇诗篇，这个朝圣的人已经到了橄榄山，他们看见这个圣殿山已经在望，他们看见这摩利亚山已经在望，开始看见了，但是还没达到那里。那么怎么达到那里呢？很明显的，一定要经过锡安山。经过锡安山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必须要走那飞回的路，一定要到山谷，然后最后他们登锡安山。但到了锡安山，还没有到终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大卫登基了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个不过是开始。因为从现在开始呢，神要建造他的家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就把什么给他？神把寿命给他。神把一个很长的寿命给他。神要祝福他这个家。所以这个是神对他的应许。那么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，当然最后神的殿当然要出现，但在神的殿出现以前，你觉得很稀奇，在摩利亚山上实际上是两个建筑物，在南边一点是所罗门的宫殿。所罗门的宫殿是什么？所罗门的宫殿就是大卫家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在摩利亚山上有两个家，一个是大卫的家，一个是所罗门，一个是神的家。但是你从什么呢？你从这个锡安山你还得往上走。当你要最后达到神的家以前，你必须先经过大卫的家。换句话说，神先在大卫身上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很自然地来到大卫的第三个阶段，那就是神大卫的见证。大卫有一个见证要做，那么这大卫的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呢？大卫的见证就是告诉全世界人来说，大卫不能够建造神的殿。那大卫所以能建造神的殿，因为大卫这个家先被神建造， 那么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，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是这些都是神做的，所以神用那一部分来建造他自己的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一切都是从神来，连所罗门都不能建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也是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的一部分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在摩利亚山上两个建筑，这个是神的家，这是大卫的家。如果神没有在大卫身上做，他怎么可能有所罗门？如果神最智的手是那么厉害的话，那你看见说大卫，你记不记得大卫犯了淫乱罪以后，他第一个儿子就死了，那为什么所罗门能够活着？这是整个建造的一部分，这是恩典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当你从这个什么，当你从这个摩利亚山下，从锡安山，你再往上走，再往上升，再进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不错，最后你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必须让神在你的家里面开始工作，不光是你，乃是你全家。所以弟兄，今天的应用非常简单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家不错，但是问题就是在你想到神的家以前，谁已经想到你的家？你能不能让神，你能不能让主，让神在你身上做工？你不只有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能够持久。那不是生命能够持久，那因着神工作的结果，那最后什么情形呢？最后在神整个工作的里面，也许神能够兴起你家里的什么人，神能借着他来建造神家，建造神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的路，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的道路和神的道路完全不一样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大卫怎么回应。大卫的回应非常重要，大卫第七章第十八节：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，你竟使我到这地步，就是讲到今天早晨我们白天所交通的，你看见你大卫怎样经过，大卫怎样的被呼叫，怎样的被拣选，然后呢，大卫流亡，现在他居然能够坐在宝座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他说我的家算什么？大卫他知道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们到这里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一大段，大卫第一个阶段的工作，乃是神在他身上工作，让他有感觉，就是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里。所以大卫坐在宝座上，那么大卫可以说，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里。然后十九节，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。所以大卫目前所学的这么多的功课，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中还看为小。然后下面说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光大卫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儿子要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孙子要坐在宝座上，不要说，那意思就是说大卫已经在恩典的高峰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高峰不是一下子就过去了，这个高峰是一直要到永远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不是只让我们结果子，而且要我们的果子永远长存。今天我们有忍耐，不是一下子就过去。许多时候我们有基督的忍耐，但是没有一下子我们就没有忍耐。神叫我们有基督的忍耐，而这个基督的忍耐是一直坐在宝座上，今天如此，明天如此，后天也是如此。这就是基督的性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坐在宝座上不稀奇，但是也许大卫明天后天从宝座上就下来了。我们知道他的的确确，他，你记不记得他逃离他的亚撒龙，他就下来了。但是不，这不是神的工作。神的工作是要什么？神的工作是要大卫的家能够至于久远，这是神给大卫最大的。所以如果今天神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意思就是说神把我们带到恩典的高峰，但神的目的不是只叫你停留在这一天两天而已，神要叫这个家能够至于久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的秘诀是什么？现在的秘诀很简单，大卫 只能让神在他身上工作。现在神先建立大卫的家室，到了有一天，根据神工。